《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前第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然后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让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早晨已经对于保罗的书信，我们打了一些底子，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过，大概每隔5年，保罗就要写一组的书信，从主后52、53年开始，每隔5年，一直到他殉道为止，所以一共写了4组的书信。那么这个中间的间隔刚好是5年，啊，过了5年以后，然后就有第二组的书信，然后第三组、第四组。那么我们也说过，他的一生呢，可以分作3个相等的部分，和主耶稣的3个阶段不同。主耶稣3个阶段可以说第一个阶段几乎最长最长，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呢，他是11年11年又11年。那么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保罗他的生活实在说来就是基督在地上的生活。所以当保罗经过他一生属灵一生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主又重新彰显在地上一样。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很自然的就保罗很自然的就发表我们的主，彰显我们的主，所以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么在这个3个阶段里面，我们知道保罗他用了3句话来形容。那么当然我们说过，保罗书信和其他书信不同在哪里，就是因为保罗的确是圣灵的使徒，所以他的经历呢，可以说我们完全跟得上，因为他的经历都在圣灵里面的经历。彼得就不一定，约翰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一段跟随过主，他们跟随过肉身的主，他们可以为主的复活做见证，我们不能。我们只能够为那个复活的生命做见证，但是我们不能为主的复活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说，但是呢，感谢主，就是保罗和我们是一世一样的，他根本就没有在肉身里跟随过主，他根本没有见过主，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的确确是，圣灵所打发的使徒。那么，所以呢，圣灵就借着他写给了我们13封书信。那么，我们觉得他的经历最能帮助我们，原因就是因为，他怎么重生，我们也怎么重生；他怎么长大，我们也怎么长大。那么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我们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保罗的经历跟我们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说过，在第一个阶段很明显那个生命在里面活着，啊，保罗说我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很明显是基督做他的生命。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就成型在他里面，因为保罗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说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就是让基督能够成型在你里面。所以当保罗讲这个话，他是从经历里说的，基督怎样在他里面成型，今天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成型。就好像母亲啊怀着一个小生命的时候，起头的时候你只知道生命在里头就那么多，你知道一个小生命在里面活着如此而已，但是这个生命要长大的，这个生命到一个时候呢，哎，结果他就成型在母亲的怀里，但是还不是个成人。所以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愿你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那么是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在里面成型，但是不要忘记最后他要成为一个有人，有人是个人，是个有人格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是个人，是一个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说我们知道是这个生命就完成，他不光是有基督的生命，而且也有基督的性格。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个完完全全的人。那么这个就是到了长成的阶段。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你能够找到这么三句话，就能解释保罗他自己生命成长过程。那么我们的主的话也很清楚啊，讲到麦子成长的时候，是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呢长成丰满的子粒。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发苗，生命又嫩，然后呢就长穗，然后呢穗上呢就长成丰满的子粒。那么不光如此，在约翰书信，在约翰这个福音里面，你记得吗？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么讲到那个的时候那么就讲到结果，然后多结果子，然后果子可以长存。所以这也是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大家读到约翰书信也很清楚，约翰书信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已经不正常了，所以那个时候问安或者那个时候的对象再也不是监督执事和众圣徒，那是教会很正常的时候的情形。但是那个时候呢你看见约翰呢特别提起教会中的父老，所以有的生命已经长到一个地步，已经成熟像父老一样，有的是少年人，还有的呢就是小子啊。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生命呢，基督我们的生命就是经过这个三个不同的阶段的。那么在保罗身上如此，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那么现在等到我们把这一部分我们把这一部分的知识和保罗书信结合在一起，那就非常有意思。我们特别今天早上说到，就是在第二个阶段最中间的时候，他写了第一组的书信，然后到了那个第二个阶段的高峰的时候，他写了第二组，就是罗马、加勒泰，还有呢就是林前林后。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到了他启示的高峰，但我没有想到保罗可以更高啊，保罗可以更深。那么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到了中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监狱的四封书信了，有以弗所书，有格罗西书，还有呢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然后他寻道以前的三本提子书。那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保罗写信的对象啊。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教会才诞生没有几个月，他心中一直挂着那个新生的教会，所以他就迫不及待的就写了头两封信。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啊，当保罗在那里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怎么说呢？他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那这是保罗做一件空前的事啊，他知道神的教会诞生了，现在他要把神的话传给他们，但是怎么称呼他们呢？因为毫无疑问的，神在帖撒罗尼迦做了一件奇事，而做了一件很新的事情。那么你怎么称呼这一班人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件事在保罗身上是许多第一件事情里面的一件。保罗身上有很多第一件做的事，但他第一次称呼教会的时候，他第一次写信给圣徒的时候，他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这里很稀奇，他说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么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事实上才诞生只有几个月而已。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保罗写信的对象乃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儿。那么他自己到了什么阶段呢？他自己总是比那个婴儿要成长一点。那当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还在婴儿阶段的时候，他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阶段，他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而且到了中间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很多做母亲的都是跟孩子一起长大。你看，一个母亲有时候才20岁，有时候最多25岁，那么他自己在成长，那同时呢和母亲一同成长，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侍奉的原则。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弟兄姊妹能长进，我们自己必须在恩典中长进。我们不可能比我们弟兄姊妹长进的很多，不可能离开他们很远，但是最少你看见你总是要跑到前面一点。我们知道说，这个做母亲的曾经做过大小姐，这个做母亲的本来家事可能都不做的，很多事她根本不知道，所以等到婴孩哭的时候，她可能陪着她一起哭，因为我们知道他自己生命也在那长大。所以我想很多做母亲的回过头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婴儿长大他其实他自己也学了很多很多。本来做大小姐的时候，当然是自己做中心，他不可能说半夜起来服侍小小的生命，但是那个时候你看这个里面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就是不管多累，不管多疲倦，不管多辛苦，不管多污秽，你看他总是愿意服侍，那个生命好像水一样，总是往下流的，往下面下倾的，总是往下倾倒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母亲呢，就慢慢一面她做母亲，一面呢他也就长大了。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啊，新婚的夫妇常常有些难处的，那么这个先生就抱怨说，这个太太啊还是大小姐，好像很多地方还是很 new， 还是怎样怎样怎样。那其实呢，神有一条拯救的路，那个拯救的路就是说，婚姻不光是为着两个人，婚姻呢是为着把生命传递出去。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大小姐慢慢就不大小姐了，你看见神实在能做。所以你可以看很多姊妹，很多做母亲的，你几年不见，你看见这个母亲成熟的很多。那其实不是孩子长大了吗？那一点都不错。所以我们知道说，你不可能要求弟兄姊妹追求而你自己不追求，这不可能。那你不可能，我再说，你不可能跟弟兄姊妹的距离很远，那这样呢你就太高高在上了。所以你看，母亲和儿女中间的距离不是那么远的。那么在儿女身上有志气，你其实你看见有的时候妈妈也很淘气，那这个呢，我们看慢慢慢慢的在他身上就能够改变。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就在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你看他现在能够服侍一般的教会，这份教会刚刚生下来，因着刚刚生下来，所以保罗需要对他们格外忍耐，格外有温柔，因为他现在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幼嫩的生命，不能有一点的粗鲁。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见说两个人都长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那一面你看见一个长大的婴孩，另外一方面你看一个长大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所以这样你看见保罗就从这个第二个阶段可以一直到 最末了到了他高峰的时候。那么等到他第二个阶段高峰，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的确已经很接近成熟了，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他所服侍的教会，你看，一个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不要忘记，他再也不是婴孩的教会，因为主明明告诉他们，主明明责备他们，保罗明明责备他们，你们应该可以吃干粮的，你们到现在还是吃奶，所以就证明说他这有点不正常的情形。但是无论如何，就着他们学习的功夫来说，就着年日来说，保罗所面对的这不是婴孩的教会。不过很可惜，他们还是不能吃奶，这是遗憾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保罗，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没有一样，他们的恩赐大的一个地步，可以说没有人赶得上的。那因为恩赐很多很丰富，那么你想想看，每一个人都在恩赐，实在说来是侍奉的本领。那么如果恩赐多，就表示侍奉的人多。圣灵不会随便给人做装饰，圣灵不会把恩赐给人做装饰的，所以你一定有那个需要，一定要进那个功用，你很自然有那个恩赐。所以恩赐是什么？恩赐圣哥林多书所说的恩赐都是圣灵给的。那么你不能限定圣灵怎么给，因为风随着意思吹的，所以明白吗？如果圣灵给你的话，圣灵是照着他的意思在那里给。那圣灵所以给你，不是因为叫你和别人有不同，不是叫你觉得你有一个东西是别人没有的。所以圣灵给的时候，目的是叫你能够借助那个恩赐能起来侍奉。所以你想想，一个教会充满了侍奉，一个教会许多人运用恩赐来侍奉神，所以这个他一定是在少年的阶段，已经不可能是婴孩的阶段。婴孩是让别人来服侍他，所以等到孩子来帮家里的忙，等到孩子能够拿起扫把帮家父母一起打扫的时候，你看他已经不再是婴孩了，他已经进到了少年的阶段。所以这是哥林多的教会。那加拉太的众教会也是到那个时候，你看已经有一段的历史了，你看见没？已经最少最少有一段的历史，有十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你看见他们不再是婴孩了，他们很自然的，你看你我们知道说他们实在说了已经到了少年的阶段了。那么还有呢，罗马的教会也是这样，你如果看看罗马教会的情形，保罗能够把这些干粮给他们，讲到你看见吗？我们说过这个罗马书不光有教训，而且是系统的教训，那这个就是干粮了，这个不是奶了。所以有人能够吃干粮，就表示他这个生命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你看见，无论对加拉太书或者对罗马书信，你看见保罗他不光是说话，而且是照着神的智慧很有系统在那里说话。所以可见，你看见这个生命已经长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很清楚，当保罗写第二组书信的，他所面对的是少年期的教会，已经到了少年的阶段。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他又是比他们要多往前跑一步，那么他已经快接近成熟了，不是很远，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呢，这样他就能服侍。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帮助神的儿女经过旷野，你自己必须像摩西一样经过40年的旷野。有的人以为40年埃及学经，以为40年就够了，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就够了。不，你发现这个不够的，因为你知道今天你是帮助他们经过旷野，你不是帮助他们在皇宫里面过舒适的日子，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服侍他们，那么你看见圣灵他没有做错，他的确让如果以色列人要经过旷野40年，你看摩西一天都不能少，他在米甸旷野也经过了40年的训练。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摩西总是比他所带领的人要往前走一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那有一件事我想我顺便提一下，我们普通讲到特别为主说话的人讲到的时候，第一，你总要看见说神的话一定比你高的，神的标准一定是高的，所以讲话的人他绝对够不上这个神的标准。那这是对，这正常的，因为的的确神的话总是在一个最高的标准， 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总是够不上的。所以我们知道，普通这个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相信说为主说话的人，他的话比他的经历要高，这是正常的情形，不可能跟他的经历一般高。那这样的话，不是叫讲话的人提升了，乃是把神的话降低，把神的标准降低，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每次来到主面前，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把神的话的标准降低的，不可以。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当他交通的时候，你看见说他的经历和下面的经历，弟兄姊妹的经历不能差得太远，不能差得太远。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弟兄们可以跟得上，否则的话你太守灵了，你走在遥远远远的走在前面，人家大家跟也跟不上去。所以你看，有的神的仆人的难处就是他太跑得太前头去了，他讲的话下面都听不懂，他说的意象或者说的启示大家都莫名其妙。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真正成功真正为主使用的神的仆人，你看就像保罗一样，他总是当这个教会在婴孩阶段，他已经脱离那一段了，他已经到了少年了。那么等到教会到了少年阶段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少年的尾了，已经快接近什么，快接近成熟了。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你就会发现说，那这样你就能够知道到底保罗学了些什么功课。那么你如果要想知道这个三个阶段保罗学了什么功课，他到底怎么长大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啊。那么当然有一部分你从使徒行传可以找到资料，那还有一部分你从书信怎么找到的？从书信找到很简单，就是当他教导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他那些教导其实他都他自己学过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除了使徒行传交代一些保罗刚刚蒙恩得救他有了经过哪些之外，那么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你就可以知道保罗他生命成长的春天，当他经过生命的春季的时候，他学了什么些重要的功课。所以这个就是就是从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能够读出来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等到你读第二组书信的时候，那不同了。第二组书信你看见说保罗已经快走完第二阶段了，那么这个教会很明显可能刚刚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在少年阶段的时候，那保罗又是比他们长进一点，所以现在保罗呢能够把他自己所学的传递给他们。所以你如果读第二组书信的时候，你除了读第二组书信里面所说的真理之外，那么你就知道说保罗他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他学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少年阶段有个特点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一种矛盾的情形，这就是所谓成长的痛苦。那么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种的冲突。那么这个成长痛苦里面就是它有很多的挣扎，然后最后呢它和谐了，然后它就长大了。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你看见他写罗马书第七章，你看他是一个奋斗的人，他是个挣扎的人。他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了由不得我。他在我的里面我真是苦啊，谁能在我的里面，就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然后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我，拯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第七章。到了第八章，你看见经过了奋斗，经过了冲突，就开始和谐了。你看肉体永远叫我们与神的旨意相反的，所以你看见有挣扎，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成长的痛苦。是你明明白白知道什么旨意，但是没有办法，你的肉体总是往那个方向去的。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才会发现他里面有个律啊，那就是罪和死的律。但是我们的主乃是圣灵和圣命的律，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看见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很多很多的奋斗，但是感谢的，最后保罗在第八章就服下来了。所以第七章呢，你看见肉体，到了第八章你就看见圣灵。所以当基督徒经过少年阶段的时候，他第一他发现他自己，我想你少年也是这样， 啊，发现他自己，他也很有自己，很有主张的。那么，然后呢？不止如此，这里面因为有两个意志在那里，在那里争执。那么，到底谁得胜呢？我们不能得胜，一定要让主得胜才对。所以，这个多半是在少年时候所发生的。那么不要忘记，如果保罗没有学那个功课的话，他怎么帮助在罗马的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今天我们又怎么能得到帮助呢？那尼利翁又怎么能写正常基督生活？怎么叫许多人得到帮助？那这就证明说，凡是叫这本书从这本书上得着帮助的，就证明说他已经经过了幼年期、婴儿期，他已经到了少年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功课要学。但是你看，我再说，保罗所以能帮助他，保罗自己学了，然后呢，能够帮助那这个少年的教会、少年期的教会往前去。所以你现在就懂了，读罗马书不光读罗马书，如果你真的懂得罗马书，你就知道今天怎么帮助神儿。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蒙古大夫，只有一副药，乱贴药，而只有一副药，结果不灵的，实在是不灵的。所以我们需要好好学才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会讲几篇道就可以啊，或者是神学院毕业就可以，那还远得很。我们这个人必须长进才可以。你我永远不能期待神的儿女长进，除非我们自己是个追求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是这些服侍弟兄们的镜子。弟兄姊妹们懒惰，证明我们自己懒惰。我们以为说什么叫教会呢？教会只要数字满足了，有一定的数目人来聚会，有一定的房子可以装这些人，我们就够了。但是这不是主的旨意。你看见保罗服侍神的教会，你仔细来看，他对他们有生命的期许，他对他们希望他们巴不得早一天能够成熟。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姊妹落在肉体里面，落在肉体里面，我们有没有忧伤呢？我们说哦，他发了脾气了，只是发一点脾气吗？不是，这和生命很有关系。你看见说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能够长进，他不能老是这个样子。有的人说我就这个样子，你明白一点半门，这就是他。但是不能，基督徒他是要改变的。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觉得是一句好话，对不对？哦，弟兄好久不见，哦，他就称赞，他你一点改变都没有。那这句话当然是件好话，意思就是你没有老了。你不好意思说你老了嘛，因为你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没有改变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看见吗？你应该有改变，如果生命长大怎么能不改变呢？所以你看见教会成长，你看保罗也跟着成长。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没有一个教会可以静止不动的，不向前的。不光是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我想这是彼此解释的，弟兄姊妹不要怪，有的时候弟兄们怪负责的人，有的人负责人怪弟兄，其实我们要知道这是彼此的。所以你看见保罗所以能够服侍，就是因为他总是往前面跑了一点。那么好了，到了这个他写信给腓立比、以弗所和这些教会的时候，那最少是写给腓立比、写给哥罗西，还有呢写给以弗所。那这几个教会不要忘记，都到了保罗写那个书信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了。你记不记得主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你把起初的爱心怎么样把它丢弃了？所以以弗所当他成熟的时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起初的爱。那个起初的爱还不是时间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 first love， 我们都想到是时间上的次序，不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 first love 是 quality 的，不是时间上的。所谓的起初的爱就是上好的爱。你试试看，在保罗书信里面讲爱讲的最多的是以弗所书，是奇特。所以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以弗所是在什么，是在那个起初的爱的巅峰上。然后主说我要责备你，因为你从那个地方坠落下来。所以让我们记得， 当以弗所教会在它可以说进到这个进到成熟这阶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保罗呢就可以对他们讲最高的启示了。腓立比教会也这样，所以你看见腓立比就可以给他们讲最深的经历。那么如果他们能接受最高的启示，如果他们能够能够这个被人，如果保罗能介绍他们最深的经历，第一证明说他们是在追求的，他们要更上一层楼，所以你看他们有耳朵听。那不光如此，到了这个以弗所，到了哥罗西教会的那些东西完全是干粮了，那个已经不是这个奶了。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一般弟兄们属灵程度如何？你就要看看他们吃奶还吃干粮。那怎么知道吃奶和吃干粮呢？那很清楚，一个吃，为什么婴孩吃奶他没有牙齿？很简单的事嘛。如果一孩子一生下来是牙齿，妈妈一定昏倒。他不可能，他一生下来没有牙齿。没有牙齿什么意思？没有牙齿就是他对于食物他不能直接的消化，他没有消化的能力。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如果母亲爱他的话，母亲有牙齿，母亲应该要消化干粮，然后妈妈才有奶。我现在讲 breastfeeding 啊，那妈妈才有奶，然后孩子才能够长大。这我不是指瓶装的奶说的。那现在因为太忙了，妈妈有时候要上班，那么还有很多的情形叫妈妈今天不能够亲自喂奶。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吃奶吃干粮是指着妈妈的奶说的。妈妈哪里拿来奶啊？孩子自己本身不会有奶，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刚刚得救，他就有牙齿了，那你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们需要奶，他们怎么需要奶？这个妈妈需要吃干粮才可以，妈妈有牙齿嘛。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做大小姐的时候，妈妈吃饭为自己吃；做妈妈的时候，她的吃饭不光为自己吃，而且也为婴儿吃。那为自己吃，那么他的身体刚刚好，比例各方面刚刚好。但是为别人吃，那么这个就不同了，这里面就有牺牲了。现在做母亲的需要在美，自己的美和婴儿的成长中间做个拣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母爱那么伟大，为什么母亲节那么多人庆祝，父亲节冷清清的，都是剩下的领带然后拿去卖的。这个原因很简单呢、啊。这个原因卖不出，原因很简单，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母爱所以能伟大，就是说儿女能够嗷嗷待哺，儿女今天能够长大，你看见这个母亲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牺牲。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奶。所以我在这里劝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千万不要把主日聚会变成特别聚会。那有的人参加了西安特别聚会，哪里特别聚会，到了主日的就讲同样的东西，那是干粮。主特别聚会的道都是干粮的道，那么当地的道，刚刚有的弟兄姊妹刚刚传福音，刚刚蒙恩得救，这些是正是他们需要奶。所以你自己有意向不错，你自己有看见不错，你吃的是干粮，但是见你怎么把干粮变成奶，这就是需要加格外的功夫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第一，当然你自己要有追求，你真的真刀真枪碰到一些真实的东西，那么然后另一方面你想到他们的需要，想到他们的程度，你不能把饼干放得太高他们够不到，你放得太低他们觉得不值钱，把得来全部费功夫。所以你要放得刚刚好的地方，那这个时候谁的责任？是妈妈的责任，喂奶的人的责任。那么平常干粮听不进去，对不对？不进去，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找一点的比方，需要找一点的故事。这个房子如果没有窗子就很闷，对不对？所以一篇道如果没有故事没有比方就很闷嘛。那么你难怪有的弟兄姊妹，他因为他刚刚来，他只能吃奶嘛。所以吃奶什么意思？吃奶的意思就是比较容易消化。为什么比较容易消化？那些故事比较听得懂，还有一点窗户，这个空气就不会很闷，这个聚会在那不会觉得度日如年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的的确需要什么？需要干粮变成什么？变成奶。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需要加一点的佐料 啊，需要加一点的味精，那么你需要呢加一点这个外面的这个比方啊、故事啊，那么这样呢弟兄姊妹容易接受，因为是在他们的程度里面。不要忘记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是做这个工作，等一等我会指给大家看，他就是做这件事情。保罗自己绝对是一个大教授，绝对是个神学家，绝对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一个大教授跑到摇篮旁边对那个小婴孩说话的时候，他还得要说婴孩的话，他不能够说他自己的话，他也许是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保罗也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要服侍神的儿女，我觉得今天服侍的人不能够懒惰。你不能说你读几本书就可以了，就可以不？你读几本书，你懂了，下面人不会懂的。所以你怎么样能让他引起动机？怎么样对神的话有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给一点的奶才可以。像有的时候预言也是一点的奶啊，引起他们的动机，引起他们的兴趣，相信说神的话是很可靠的。年轻也是这样。现在年轻人为什么喜欢一些，因为没有东西嘛，为什么喜欢一些音乐短歌啊，然后就完了，因为你别的东西他听不进，他听不懂啊，原因很简单啊。那么我们总觉得哦，他们太幼稚啊，总是喜欢这些东西，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帮助他长大呢？那他讲不错，孩子会长大的，你不要老是觉得他好像是稚气未干，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孩子已经长大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帮助别人呢？不过当然这不是告诉我们走另外一个极端，有的人讲台一篇整篇呢是笑话堆起来的，或者把那故事一个故事接个故事，那这个就不对，这个不是，这个也不，这不是奶。所以奶是经过消化，经过 digest 的，是一个很干的东西，是一个很难的，但是现在因为你咀嚼，然后最后你这都需要功夫的，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说就消化成奶，然后这个奶就能出去供应人。所以我想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责任。我觉得今天你不能够把每个聚会都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每个聚会就像特别聚会一样，还有呢你每个聚会都把它变成教室。我想一个婴孩在摇篮里面的时候，你不可能把那个房间变成教室的，没有用的。你可以做父母的，可以什么都知道，但是这个孩子要长大的。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对于什么呢？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你看你现在他们能吃干粮了。这个时候到了一个时候，你不需要讲太多的比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接触一般弟兄姊妹，看他怎么样得到帮助。如果他需要依靠一些比方、一些故事，那么尤其很多传道先生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除了是传道人之外，他同时还兼做 entertainer， 他同时还娱乐大众的，讲一些笑话，然后搅得大家捧腹大笑。聚完会以后，你只记得那个笑话，讲什么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个大的失败，不要忘记。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你说那么你不可能让他们孩子自生自长，不可能。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的的确需要做父母的，那么要花格外的功夫来服侍他们。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你怎么知道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还有呢，腓立比的教会是已经进到成熟的阶段呢？因为你看他们所接受的东西就知道。那没有牙齿根本咬不动那些东西的。那么还有教会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办法帮助那咬不动的东西，那就是教会历史上所做的，就是有富人来，那他把教放在三斗面里面，神的话是三斗面，干粮硬得很，有的时候牙齿会受伤的。但是不要忘记，有的人说好了，那现在我帮你的忙，你不必要长大，那怎么办呢？那为着帮助你缘故，就把教放到神的话里面，那么教一进去就松了嘛。你看那普通主日，你如果不是，你如果拨饼的时候，如果真的用无教饼，那实在很难，有的时候又硬，那实在很难很难的。但如果你把它发到教是面包，你看就不一样了。那教会今天最大的悲哀是什么？许多时候教会不长进，教会负责的弟兄姊妹，有侍奉的弟兄姊妹，他为着他顾到自己的美丽，他忘记了教会弟兄姊妹需要长大。 所以呢，你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还有一个办法在教会中呢，就是让教让把教，就是把神的话弄得容易一点，不必背十字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一种福音叫做繁荣的福音 ，prosperity gospel。这什么意思呢？繁荣的福音就是说你要信耶稣，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这个就叫繁荣福音。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觉得我在说笑话，一点都没有错。今天大家还在美国也好，在巴西啊，到处最受欢迎的就是这种的福音。他告诉你说，基督徒没有穷的道理，基督徒应该你要什么，你祷告向主要就可以了。那在巴西还有一个运动，到现在那现在是巴西人最多最多的。他们一到聚会里面赶鬼，赶什么鬼呢？赶穷鬼，把这个穷啊。他的穷是个鬼，要从你身上赶出去。那穷鬼一赶出去，当然富钱就来了。所以你看那些很穷很穷的人呢、啊，去聚会，什么钱也没有，但是他觉得应该为主摆上啊。所以在巴西有一个情形，你知道，在美国很多的大教堂是有钱的人盖的，在巴西不是，巴西那个最大的礼拜堂，常常都是一个大的 gymnasium 大的体育场变的，或者是大的。那今天这是巴西最大的。你坐在里面是冷气，有的时候你说哦，这里面恐怕很多富裕的人没有，不是这件事，这些人都是那个寡妇的几个小钱这样堆起来的。那这些人天天笑哈哈，快乐的不得了。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一进去就赶那个穷鬼。那么不光如此，而且呢，他应许你，你只要奉献，你的钱一定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们是最乐意奉献的人。那么他们的聚会号称说一天24小时，好几一天好几场的。我们现在一个礼拜一场都很难填满，有的时候，但他们一天好几场。所以如果你要说在巴西发展的，那他们福音还是纯正的啊，你不要笑他们。那么然后呢，都是讲什么的？就是讲这些祝福的话。那么而且他们还很有意思，常常有些道具。这个讲台上面有道具，比方说，忽然间讲台，他今天这几天的道具就是一个大的彩虹，那么他就应许年轻人，如果你们来聚会，你还没有结婚，你只要从彩虹的底下经过，然后你就会遇到白马王子，他应许，他的确应许你，所以明白吗？意思你做基督徒，你看好了，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所以你看这个路什么了？这个路就是腓力斯人的道路啊，完全 shortcut。然后呢，所以最后你看不知不觉的把十字架取消掉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太难了嘛。今天你要走十字架带路，不要讲这个，你讲这个不行。所以现在很难了。你知道那些传道人刚刚从大学从研究所毕业，不从神学院毕业，起头满腔热血，他撇下一切，目的为什么？就是主给他有那个。结果呢，他当毕业了，那么他到教会里面应该服侍神的儿女，但是结果呢，你看见谁在那掌权？长执会在那掌权呢。那长执会请一个传道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传道人能不能叫我们的人数能够增加，如果你来的话，我们的最少每年的增加率要5%或者10%。那么好了，刚刚从学校里毕业的这些年轻人，他本来要走十字架道路，本来有很多很多的启示，很多的意象，这个东西不能讲啊，你一讲了以后，这下面听不懂啊，听不懂人就少了，所以你一定要讲一些东西叫他们听得懂的，所以你一定要放教不可，你不放教怎么行？你若完全照着圣经的标准来要求，你行得通吗？当然行不通嘛。你如果讲十字架的道，你就要走十字架，你就要背十字架，一定的。那么等到人越来越少，到时候长执会问你说，我们当时不是约好的吗？今年成长了5%，怎么变成负，反而变成负成长呢？那弟兄姊妹，你当然要背十字架了。所以一个年轻人真有志向，真的愿意为主来服侍的，你在今天这个制度底下，那请问怎么服侍神的儿女？怎么做？你说吗？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说罗马天主教的确把教放在神的话里面，没有错啊。但是你说只有罗马天主教吗？你看今天很多的情形不都是这样吗？那你看今天唱的歌只唱短歌就可以了，很兴奋就可以了，那到底这个内容对不对也没有人问的。你看看现在很多的短歌，你分不清楚你是旧约还是新约，你好像以色列唱的歌一样， 你心急不心急呢？有的人他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个罪人，怎么站在神的面前呢？我是靠着主的宝血，但那整首诗歌里面连宝血也没有，连主耶稣也没有，你根本你唱歌就和旧约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呢？音乐好听啊，音乐能够叫人觉得兴奋，叫人觉得不沉闷。那么好的弟兄姊妹，你看嘛，我们以为说是罗马天主教把教放进去的，那事实上无形之中我们是告诉人说什么？告诉人这个路太难了，所以我们就像当初犹太人说，这话甚难，谁能相信？那现在问题是怎么办？你愿意降低神的标准吗？愿意降低神话的标准吗？还是我们真的把它消化了？正常的路是把干粮消化了。神没有说那不是干粮，但是有的人不是做这个事，有的人不是把干粮消化了，他把干粮放教进去。我们再说有各种情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教会堕落，或者是荒原到今天这个田地，非常的简单。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保罗就不是如此。你看保罗很清楚的，那他一面自己长大，然后他也指望他帮助他们，他给他们的东西都叫他们能够长大的。给教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不必长大，明白吗？我可以帮你的忙，叫什么事都容易，把神的标准从天上拉到地上来。但是我们再说，所有跟随主的人，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十字架的道路永远十字架的道路，有人愿意走捷径的路，让他们去吧。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还怜悯我们的话，我们对主有责任的。保罗在主面前有责任，我们在主面前也是有责任。所以我相信像这样的机会很重要，像这样的机会我实在不指望很多的人，那我觉得不需要很多人，但是起码这些弟兄姊妹觉得就像保罗有一个心愿，那不错，我还是幼稚，我还年幼，但是起码我还有一半年幼的比我还要小。保罗事实上当他帮助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可能几乎可以对像耶利米一样说，神啊，我是年幼的，他可以这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说。但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的推辞，因为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的面前，神总是给我们一些人比我们更年幼的。所以你能够推脱责任吗？你不可能推脱责任。那现在要拿什么给他们呢？要把奶给他们。所以现在我们从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保罗这个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保罗他所面对的教会事实上已经是长成的教会。所以这个时候刚好他因为已经到了，已经走了一段路了，所以呢能够帮助他们。那么到了提字书的时候，那么教会的见证到第二代了。这个时候呢，虽然保罗知道他自己要离开世界了，但是问题教会还要，如果主迟延的话，教会还要往前去。如果保罗迟延的话，提摩太应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行。如果主迟延的话，我们这些人应该知道说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行。那不要忘记，当保罗要把见证传给第二代的时候，现在不同了。你现在所面对的提摩太不光是个生命问题，是有没有用还是没有用的问题，是个人才的问题。今天可以是生命，明白吗？但是生命不一定表示它很有用。可是到了最后提字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只有保罗知道怎么培养人才。所以你看见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学了我的教训，只是其中的一个，下面还说你学我的品，服从了，不光服从我的教训，还服从我的品性和志向。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保罗怎么训练下一代的？保罗训练下一代不错，他应该把教训传给他，是不是？这是神学院里面做的事。但是在保罗大学里面，你看见一共有九门的必修科，真理只是九分之一而已。如果真的拿学分的话，那现在保罗怎么帮助这个人？要不光帮助他生命长大，而且帮助他能够成才，能够成为材料，国度的材料，而且呢能够在神的手中有用，合乎主用， 那么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这个秘诀你看见，只有保罗能够帮助他。所以当你读到提字书的时候，你看需要一个成熟发光的保罗，而且不要忘记，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成功的。你再办十个神学院，100个神学院也没有用。你看见保罗，他知道怎么来成就。所以当你读到三本提字书的时候，你看见说，不光这些人是生命长大的，这些人他们是侍奉的人。因着侍奉的人，他当然需要有一些的装备。所以呢，你看见在什么，在第四组书信里面就讲到侍奉，对不对？很明显讲到侍奉。现在你不光是在是有充满了生命，而且呢必须有用。你不光是童女，而且必须是仆人。许多时候我们光做童女，但是忘记做仆人了。所以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光是注意生命是童女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忘记做仆人，所以我们把银子就埋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到了保罗写三本提字书的时候，你看他不光是自己有用，而是希望下一代也能有用，这样见证才能够传递下去。否则到了第一代保罗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2000年来，你看今天教会在这里，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今天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提摩太，就一直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侍奉。但是话说回来，当保罗装备这些装备这个他这个年轻的一代的时候，他怎么说？你们服从我的教训，我的品性等等，还有我的苦难等等等等。所以可见他们所学的乃是保罗一生。所以什么意思？那很简单，你就看见说，在他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保罗是给我们看他自己怎么在生命上受装备的，他自己。所以然后提摩太才能服从他的，才能服从他所学过的。那么然后到了第二组书信的时候，保罗书信提摩太、加拉太罗马书、加拉太等等等等，那你看见保罗自己在真理上怎么受装备的。然后到了第三组书信，给我们看见保罗在道路上怎么受装备的。你要服侍神的儿女，你要把主给人，但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不可能只把真理给别人而不把生命给别人。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保罗的四组书信，第一组给我们看见生命，第二组给我们看见真理，第三组给我们看见道路，第四组给我们看见侍奉。现在大家明白怎么侍奉呢？我们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你没有侍奉的生命，你怎么能有生命的侍奉？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不止如此，不光是生命上有装备，你也需要在真理上有装备，这是第二组的属性。那么光有第二组的属性，光有真理上装备，是不是就有路了？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离开学校的人，所有读过书的人都有用了，但是不见得。大学每年不知道成全了多少多少的人，毕业多少多少的人，但是我问这个世界上成功的有几个，真正有用的有几个？那其他人在哪里？其他人找不到路，只有一些人找到路的。所以我不是劝大家学做 Bill Gates， 但是 Bill Gates 虽然是这个，虽然大学里面是 drop out 没有错，但他找到路稀不稀奇？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你不要光给他生命，生命当然要长大，还有真理，还有呢要有路才行。所以个人要有路，还有团体要有路。你把团体带到哪里去？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光才可以。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学了什么？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越侍奉越没有路，难怪嘛，因为我们没有学过像保罗所学过的。那么只有我们真的这样学过以后，然后才谈到的侍奉，我们才有办法产生第二代。第二代所学的就是第一代所学的。第一代懒惰，第二代一定是懒惰，一定是嫌懒不结果子的。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 所以到了最后，你看保罗是发亮的、发光的，而且到了后面，你看保罗不大讲道了，你有没有觉得？保罗在提摩太三本提字书后面，啊，这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你有没有记得他讲几句话？他的话不多了，现在从前话很多，那因为从前还不够老练，还不够成熟，现在是千锤百炼，锤出几句话来，那些话一定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是保罗晚年的保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一条路。那从这个保罗的书信和他一生他中间的互动，你看看很稀奇，五年，然后呢保罗又3个10年，他的时间你看配得刚刚好，那这个应该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启示才对。好，我想我们现在给大家休息5分钟，大家伸展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好吗？